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如何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Blangina 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经济动作部长向总东恢复印尼在印太论坛上的设计成果。第二，印尼环境林业部长表示印尼准备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没有障碍。第三，工业部在乌兹别克斯坦组建印尼电子远征信息处理的战略。第四，印度尼西亚共建与泰国建立防共合作。第五，台湾博览会寻求印尼竞争产品接受。第六，两家俄罗斯航空公司有意开通直飞印度尼西亚的航班。第七，马来西亚被加里曼丹和沙巴进访嘉奖了边境的海上建设。现在新闻内容。印尼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向 Joko Widodo 总统恢复了印尼在印太经济框架论坛合作中期的一些实际的成果。 Erlangga 部长表示，印尼已完整的印太经济框架论坛四大支柱之一是供应链。因此安达拉东讯时周四5月16日报道，在雅加达中东富大陆参加有关印度尼西亚加入经合组织成员进程的内部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接见时，针对该报告，中东通过中东条例支持批准和国际协议。埃朗格表示，印度尼西亚还正在处理完整流个基准的一直的一某一部门相关的印太经济框架论坛之主，这些基准既不劳动力、环境、数字经济、贸易设施和贸易竞争政策。印度尼西亚参与的印太经济框架论坛是为了加强其他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并实现包容性和可得性的国民经济的增长。印尼环境与林业部长 Siti Nurbaya Bakar 声称，从环境角度来看，印度尼西亚在准备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方面不存在任何的障碍。因此安达拉通讯社周四5月16日报道， Siti Nurbaya Bakar 在雅加达总统府与 Joko Widodo 总统就印尼加入经合组织路线图的会面后表示，他的方面政策都顺着发达国家适用的国际标准，但是没有这样做排除 基准调整的可能性。环境一林业部长表示，虽然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标准相当严苛，但在环境一林业方面，印尼却取得了选择的发展的进步，其中一些以林业砍伐暂停的森林和泥潭火灾损坏，以及2030年火炉经费中的文史基地减排目标有关。在排放方面，他指出印度尼西亚在减排方面取得了平均水平。西蒂努巴耶部长还证人他的方面这2017年以来一直已经和组织合作。印度尼西亚工业部与印度尼西亚驻乌兹别克斯坦塔斯坎大使馆合作，在上周二至周四5月14至16号举行的 Power Uzbekistan 2024年活动中，推广国家电子和远程信息处理事业。因此，安达拉通讯社周四5月16号在雅加达报道，工业部电子和远程信息处理事业主任布里亚迪阿里努格罗后说，在这次活动中，他的方面不及七家国内企业展一者，以展示企业的竞争力，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他表示，这则展会是一则潜在的活动，这在增加民主点子和远程信息助力产品的市场进入的时期，能够扩展的到中业地区以及非传统的印尼市场。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苏纳里奥·卡塔迪纳达表示，印度尼西亚方面准备共同努力，促进政府和商界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在乌兹别克斯坦推广印尼最好的商品。Power Uzbekistan 2024年有来自34个国家的400名商人实战家，目标参观人数超过15000人次。印度尼西亚共建与泰国皇家共建建立防空合作，以改善公益建设。在印度尼西亚共建组织5月16号发布的新闻稿中，星期二5月14号在泰国专门里赴印度尼西亚共建与泰国皇家共建举行的第五次共建联合工作组会议上，两国代表团会议期间讨论了该协议。因此，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共建表示，印度尼西亚共建也欢迎这个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未来房屋领域的合作可能包括联合练习、以交易为目的的社边交流，以及对各国武器系统的相互研究。通过这次合作，印尼国家仅希望印尼和泰国的防空能力能够更加强大，双边关系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通过这次合作中的知识交流，印度尼西亚共建希望进一步发展人员专业知识，同时提高主要防解系统攻击的质量。台湾正在雅加达举行的2024年台湾博览会上展示多种竞争式展品的，为其展品争取印度尼西亚民众的竞争认证。因此，安达拉通讯社周四5月16号在雅加达报道，台北驻雅加达经济贸易办事处代表John Chen 在展会开幕式上表示，竞争产品是这次展会展出的五个产业之一。这次举办是在5年前。John Chen 说，今年4月，两国签署了关于联合组织竞争证书的协议。他希望未来印尼能全面接受台湾的竞争证书，防止 依然的。他表示，在本着将会上流家生产精准产品的台湾公司的支持下，该协议将鼓励印度尼西亚和台湾的精准产品贸易的增加。两家俄罗斯航空公司有星期改通飞往印度尼西亚包括巴厘岛的直飞航线。因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周四5月16号报道，在俄罗斯格山举行的2024年格山论坛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多边经济合作和特别项目主任 Nikita Kondratyev 称，俄罗斯旅行社也准备好为飞往印度尼西亚的航线正在政客。之前2月份的俄罗斯驻印度尼西亚大使Lyudmila Vorobieva 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的旅行结束后，可能会立即恢复从莫斯科飞往巴厘岛等巴沙尔的直飞航班。Lyudmila 说，许多俄罗斯公民前往巴厘岛旅游，巴厘岛是俄罗斯人最热门的旅游目的的之一。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希望印尼提出的俄罗斯公民免检政策能够得到的落实。北加里曼丹地区警察局水工警察区和马来西亚沙巴第六期水警部队于星期四5月16号在北加里曼丹地区警察的六阿基阿比亚专属举行了回合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加强对印尼和马来西亚边境水域的建设，特别是在Samarinda Nunukan 县的马来西亚沙巴州斗湖的。因此安达拉通讯社周四5月16号在 Nunukan 报道，北加里曼丹地区警察局水工警察局Bambang Wiryawan中心吴处长表示，双方同意加强情报信息交流，以防止和根据边境水域的半渡走私非法物物和其他犯罪活动。邦邦当年的他乐观地认为，通过更加密切的合作，双方将能够共同为两国人民创造安全有利的税益。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新加坡新任总理的外交政策。黄新才周三宣誓就任新加坡总理。黄是自1965年8月就任新加坡独立以来的第四位政府领导人。与他的前任一样，他也是人民行动党的成员。亚洲新闻世道走私，原因他在首席大法官Sundaresh Menon宣誓就职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首次讲话。新加坡总理黄新才表示，未来他将用自己的风格推动新加坡的发展，他的领导风格将不同于前期待人。黄没有明确解释以前任政府有何不同的领导风格。显而易见的是，新加坡人迫切期待不同的领导风格来解决各种问题，包括收入差距扩大、房价日益难、已成熟以及移民造成的人口密度等等问题。黄锡才总理在首次演讲中承诺，将帮助实现复兴新加坡的梦想。此梦想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成功，而且还为职业和生活提供了意义和目标。 黄新才致力于让年轻一代参与新加坡的发展，以确保政府的运作符合人民的愿望和需求。新加坡享有国际声誉，黄的外交政策受国际社会的期待。黄新才在就职演说中解释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黄新才谈到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黄新才希望美中关系稳定，他强调新加坡保持中立，将继续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黄新才政府的处理立场可以理解，因为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此时新加坡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和重要的军事伙伴。希望黄新才总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中立，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新加坡保持中立非常重要，还不仅有利于新加坡本身，也有利于全球稳定。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以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零点起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0:50和调整至4:55和2:3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 如有人和宇文化一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g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就挖到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这就不要介绍了。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19年5月17号是加里曼丹公告公布。1919年5月17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海警加里曼丹防卫第40师哈桑巴斯里中校宣布了一项公告，即加里曼丹公告，哈桑巴斯里中校在甘当安县为南加里曼丹省南呼鲁苏矮县，宣布了加里曼丹宣言。该公告指出，南加里曼丹是1945年宣布整理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可分塞的一部分的。该公告指出，南加里曼丹是1945年宣布整理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公告是对林加詹蒂协定的一种反应。该协定规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领事仅覆盖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部分的岛屿。第九朋友，然后到了1940年5月17号，是美国最高法院非洲学校中的种族隔离。1940年5月17号，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中基于种族的学生隔离或分班未选，必须予废除的。这一决定是在黑人公民 Oliver Brown 发现自己的女儿没有被堪萨斯州多贝卡的一所公立学校申请后做出的，并要求女儿去更远的黑人学校上学。Brown 和其他12个黑人家庭随后对当地教育委员会提起的诉讼，最终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这一决定为美国的种族隔离和民主化运动铺平了道路。听众朋友，最后到了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的。世界高血压日是由世界高血压联盟设立的发起的一天。该联盟是来自世界各地85个国家高血压组织的论坛，设立这一天是为了提高公众对高血压的认识，这是由于高血压患者缺乏正确的认识。世界高血压联盟于2005年5月14号设立了世界高血压日。这年的世界高血压联盟将5月17号定为世界高血压日。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cinta beri pertanda dan aku kupu-kupu yang bicara bisingkan dada melantunkan nada asmara.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 Indonesia 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 Indonesia 的。最终这一是通过收听 Indonesia 歌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Indonesia 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台今天 Indonesia 国的主题是 Friendshoring 或者有岸外保是 Indonesia 改善经济的机会。Indonesia 贸易部表示，有岸外保支持现象或者将供应链转移到盟国或者在国际贸易概念中被认为是朋友的国家的做法，是印度尼西亚改善其经济的一个机会。新冠状肺炎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和对美进口从最初以中国为主逐渐转向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贸易部贸易政策局局长加山以5月15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14届甘比尔贸易会谈后提出了这一点。根据加山的说法，印度尼西亚受益于采取自由和积极的外交政策体系，不受任何一个贸易集团的限制，因此当这种现象发生时，出口潜力可以最大化。除此之外，根据加山的说法，印度尼西亚可以在加工或者制造业的有益现象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贸易潜力，以及利用现有的国内资源开发电动汽车。加山补充说，这种利用还必须伴随着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有质人力资源。这同时，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David Christian 表示，导致 Friendshoring 或者有岸外包现象的因素之一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根据他的说法，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其实也蔓延到贸易和经济领域，并升级到技术领域。2023年，印度尼西亚对外贸易顺差369.3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023年的出口额为2588.2亿美元，低于上年的2919.9亿美元。尽管名义上的印度尼西亚的出口有所下降，但就数量而言，2023年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仍将以每年 8.55% 的速度增长。印度尼西亚股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ari dulu ku lebih-lebihkan semua.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Warni、 无言流思、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 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19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0点起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00赫调整至15500赫，而33500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巴厘岛的加蒂路易刘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格多干湖景点的传统。去年五月九日，日日Gunung Kidul县的Padukuhan Plebengan Kidul、Plebengan Tengah 和 Plebengan Lor 的人们再次举行了格多干湖景点传统活动。景点格多干湖是 Gunung Kidul 人民有几十 Plebengan 村的年度遗产之一。作为实际对格多干湖使用成果的感谢，除此之外，景点格多干湖的工作也继续进行，以保留代代相传的传统。作为保护湖泊和尊重为湖泊而奋斗的不本人或祖先的一种形式。格多干湖景点活动的实施也与其他地区的石土传统或村庄景点活动相距不远。格多干湖景点工作通常仅在格米斯勒吉日进行。格多干湖景点活动从景点格多干湖地区开始，然后继续举办威鲁正安节。进行格努里后，活动继续到莱德江龙或莱德大佑舞台，这是古努基督典型的传统舞蹈艺术。在江龙舞池与长辈们在湖中跳舞之后，同长居民也会与江龙舞者一起跳舞，这样居民们可以享受乐趣，并作为湖中景界的条件。景界格多干湖的传统是由Padukuhan Plebengan Kidul、Plebengan Tengah 和 Plebengan Lor 设计进行的。去年的湖泊景点活动在 Plebengan Lor Padukuhan 举行。在实践中，这三个多古汉人民集中主权文化传统的热情仍然很高。当这些活动完全由公民捐款的资助资金资助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就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 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十六千赫和 voy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送的五言六诗，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诗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Labuan Hati》一部电影在纽约成功上映。听众朋友，罗拉·阿玛利亚导演选导的印度尼西亚电影《Labuan Hati》于2017年与2022年5月上旬在纽约土耳其共和国总领事馆土耳其馆成功放映。本片的是米达国家的五部电影之一，每周二放映的，这是2022年6月10号。印度尼西亚驻纽约总领事维南多阿迪接着说，米达是一个致力于加强关系、促进合作的区域组织，作为对话与协作的平台。拉布安哈迪电影非常适合在米达放映，因为它展示了印尼的自然美景，尤其是拉布安巴族，因此也可以在米达宣传印尼旅游业。共有150名首届人士参加了米达电影招待会，招待会提供了来自米达整远国的各种小酒和饮料。印度尼西亚驻纽约总领事馆本身也提供这杯蛋糕、茶碗子和姜子饮料。米达是一个基于行住者增援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该组织成立于2013年，旨在为不同成员国建立一个相互加强合作关系的论坛。听众朋友，《Labuan Hati》是2017年4月6号上映的一部带有公路电影概念的印尼剧情电影，由三位印尼知名女演员是 Nadine Chandrawinata、 Kelly Tandiono 和 Uli Triani 以及演员 Ramon Yelunga 主演。Labuan Bajo 成为这三位年轻女性的机会场所，在潜水教练的拉蒙耶通卡斯的帮助下，他们一起划船了这艘几天六夜，最终团结将为他们带来友谊的，同时也会为马哈萨烟种的第一名而展开竞争。听众朋友，今天五言六诗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ukan sebuah rindu, bukan sebuah cinta, bila bukan kamu yang ada di sini. Hilang makna rindu bila tak denganmu, karena hanya kamu yang bertahta di hatiku. Entah mengapa engkau berubah, setiap ku tanya jawabmu hampa. ada di sini. Hilang makna rindu bila tak denganmu, karena hanya kamu yang bertahta di hatiku. Ku sadari mengharap dirimu menjadi jodohku.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 Sensen Origin 和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 Pelangina 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我 Nova 今天将给您播放一首来自班登的歌曲，歌名是 Bandrong Lesung。Bandrong Lesung 歌曲由 Henny Asita Susila 创作，是在1990年年代以来一直流行。这首歌的灵感来自班登农业时期的 Bandrong Lesung 传统，他们用一块被捣碎的木头浇起火池沾米糍。该工具通常在收获季节使用，通常他们一边唱歌一边敲起破起包。过去 Bandrong Lesung 舞蹈经有六名成年女性以轮流围绕的形式进行表演，但是现在各个年龄的人甚至包括男性可以表演自舞蹈。 Bandrong Lesung 歌曲表达了人们迎接丰收季节的热情和对所取的成果的感激之情。这首歌经常在文化活动中演唱。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Christine Adrian 和 Rodama 演唱的 Bandrong Lesung， 请欣赏。
kun ati uong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 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y@foynews.id foy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y_official Twitter @foyindonesia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